今天我们继续要在诗篇中遇见神，是我们八月的主题。在诗篇遇见神，意思就是说，在诗篇里面有不少人，他们有一些特别人生的经历啊，在这些经历当中，他们怎么样去找到神，怎么样去经历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今天我们是用诗篇四十六篇，那么四十六篇是非常有名的一篇诗篇，当你念的时候最好跟四十七、四十八一起念，这三篇是成为一组的，正像我们上个礼拜的四十二、四十三是一起的。今天回去以后，我希望你能够继续读四十七、四十八，把三篇一起读，你就发现实在是连贯的，里面是同样的经历跟真理在那里显现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的中心结论是在第十节，你要打开你的圣经，是在第十节，是中心的结论。那么他呢，把整个的结论在第一节跟第十节，然后呢到第十一节是高峰。第十节是什么呢？他说，我经过了许多的困难灾难，也看到了许多世界的变迁，但是在这变迁当中，神教导我一个功课，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结论。今天我们来看哦，休息这个字其实是叫你安静，也是原意是停止挣扎，不要再自己挣扎，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在上帝呢，在这一篇诗篇是要叫我们说，你最好安静下来，你就能经历到我。在很多困难当中，你最好安静。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在宁静中遇见神，在安静当中遇见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你就要在一切的灾难当中安静地在神的避难所当中，宁静在神的避难所。我不晓得你过去到现在有没有遇过人生一些灾难，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有很多不同的灾难会临到，有失业啦，有车祸啦，还有有分辨呐，有天灾、疾病、死别，这些都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临到的。我看我们最近心都在替这些台湾遇到的水灾，听说许多人是一刹那间被埋在泥土里面，因为是崩下来的，所以那些泥土都是把它埋葬了，要挖也挖不出来，就是这样。一家人，有的人是剩下一个，有的人是全部都埋葬，这是一刹那之间的地的摇动，山崩水洪。所以这一种灾难呢，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最近到巴西去的一个全世界的台湾啊的一个联合的世界大会，在巴西，也这个旅行车呢，在山上转弯的时候转得太快了，也整个车掉到山谷，也死了五个人，还有一些人呢还在昏迷当中在巴西。这都是预想不到的天灾地变，使人想不到的啊。上帝呢，使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地方，你在一切的灾变当中心中仍然有平安，在一切的变动当中你仍然能够站立得稳，有一个地方让你可以藏在里面，藏在里面。人在急难中呢，很快会用两种方法来回应。你假如稍微想一想，哎，我过去遇到这样的时候，灾难的时候，我是怎么反应的？通常呢很快就忧虑，不然就是痛苦，然后呢到后来慢慢觉得说没有盼望的样子，就变成沮丧，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但是呢另外一种， 他会思想安静下来以后想一想，在这种时候我可以从哪里得到帮助，哪里得到帮助，他叫做找资源，找资源，有没有一些帮助我可以得到的。那么你知道这篇诗篇，这一个急难临到的时候，他发现说他有帮助，他的帮助是谁呢？是那一位他平常所信靠的神，平常所信靠的神。神可以成为我们的隐藏，躲在里面避难所，他成为我们可以承担这个急难灾难的力量，他也自己来帮助我们。这里特别翻作随时的帮助，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呢？他即时随时的帮助， present help 就是现在的帮助的意思，他成为我们现在的帮助。人在急难中，假如他有神成为他隐藏的地方，他就让这些灾难呢像飞过去，不去摸到摧毁，或我们说 crash 就是打碎，不会把他生命里面的一个柱子打碎掉，整个人都垮了，这个叫被打碎。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可以藏在里面。老实讲，在苦难当中，苦难本身都可以过去，但是人最会受影响，灾难最会影响人。比如说这一次遇到车祸的人啊，假如他平常有资源可靠，他说虽然是遇到这个车祸，但是呢上帝会帮助这一件事情过去，也许脚受伤了，也许肋骨断了，也许脖子受伤了，但是呢身体的缺陷或是身体的欠安本不能摧毁人里面的东西。只要你人里面的东西是站立在藏在神里面，这个叫做圣灵的保守。你知道撒旦他最喜欢用的方法就是让人在苦难中怀疑神，离弃神，生气神，然后不要神，这是撒旦的方法。所以他会想说，哎，你不是很爱主吗？那么你不是很服侍主吗？你不是信靠他吗？为什么会有灾难呢？为什么会有苦难呢？撒旦最喜欢是摧毁我们里面的东西，把你里面这一个人都把它拆掉了。所以苦难本身不会拆毁人的，是撒旦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自己去想说，上帝不要我了。也许你因为犯罪，那在这个犯罪呢来引起你自己很大的苦难，在这种时候撒旦就更大的攻击。在这一次爱虚园的特会里面，讲员特别有提起一件事，他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软弱所带来的自己的软弱所做出来的失败跟上帝永恒不改变的爱不要混乱。他说我们很快是自己软弱或是失败，他说比如说你的人际关系都不好，大家都不喜欢你，然后呢你投资呢又不够智慧，又亏掉了，都没有了，然后呢你的身体健康也没有了，那么周围的人的眼光也可能这种眼光看你，怎么看你呢？他说你看你一定犯了什么罪，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所以上帝要惩罚你，不要你了。他说我们不要把两件事情搞混，上帝不要我们犯罪，他会管教我们没错，但是他永远不弃绝我们，你同意吗？他永远不弃绝我们，他说不但不弃绝我们，他非常强调说就是在你软弱当中上帝也喜欢你。他说好比你有个三岁四岁的孩子，三岁四岁的孩子 很多会做错事的，他很不成熟 immature， 做的事情呢很多叫你不高兴，但是呢你会不会因为说他这么不成熟，做了一些不像一个孩子做的事情，你就不要他呢？他说你不会的。但是我们呢很容易接受撒旦的这种控告，他说嘿你错了，上帝一定不要你了，你这么多人都不喜欢你了，何况神呢？他会控告你。他说我们在那种时候一定要记得，神是不改变的，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他说神本身他最喜欢的就是爱我们，他很喜欢我们，很喜欢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神。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以赛亚书32章，请你稍微翻开后面，你要有一些经节做你患难的时候的帮助。这一节经节是我常常用来默想的，是在841页32章1节的地方，在第二节跟第一节，看那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向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你假如是自己的圣经，就把它画起来，然后上面写安慰，多写一些安慰的经文在你的圣经。所以当你在患难当中，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得到帮助。当我读这一节圣经，我就想象说好像有一块很大的石头，然后我就靠在那个石头，大磐石，那个石头不但可靠还有影子，因为这个石头很大，你就靠在那里，你不必因为周围的台风，周围的很大的灾难来惧怕。当纳粹党在苦害这些犹太人的时候， Corey Ten Boom 跟 Betty Ten Boom 是两个姐妹，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那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残忍的。那在那地方只有这个 Betty 她是藏在上帝里面藏得很稳的人，所以她都没有受周围的影响，每天仍然那么平安，那么有力量帮助照顾周围的受苦已经沮丧到极点的人，他帮助他们。有一天他的妹妹灵性没有他那么好，你向这个姐姐说，说姐姐啊，我们的爸爸那么爱神，一生敬畏神，这一下就是因为爸爸要帮助这个犹太人，他本身是荷兰人，为了帮助抢这个犹太人使他们不被抓，所以全家就被抓了。他说我们为了保护这些犹太人做的是好事，但我们自己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你说上帝公平吗？ Daddy 这个姐姐就告诉这个妹妹 Corey 说，妹妹啊，任何的苦难都是把我们逼到神面前，我们就藏在神里面，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诗篇91篇，也是他的爸爸跟这个家人被抓到警察局的那一天，全家未分散之前，最后他的爸爸读这一篇诗篇给他们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There's a hiding place，你可以躲在那里，风浪不会摧毁你，只要你的心是被保守的。苦难当中让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藏在里面。假如下大雨，那你只要有一个停止脚可以停，你就很高兴了。我记得在台湾常常是下午都会忽然来的阵雨，那你没有带伞，但是呢你至少可以躲在那个亭子角，对不对？常常是这样， 停在一个停止脚在那里，你就已经得到隐藏，不被淋湿了。神是我们隐藏的地方，把你的心安全地放在他里面等候，然后呢求他的帮助，得随时的帮助，得随时的帮助，他及时可以来帮助你的。诗人在这里说，他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变迁呢，是二跟三节，第二节跟第三节，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你说下面这一句好不好？上面这些描述是大自然当中极大的变动，极大的摇动，像这一次的水灾就是啦，好像整个地基都没有了，都垮下来了，但是我们也不害怕。不害怕的原因是什么？不害怕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下面就告诉你不害怕的原因。第四节跟第三节是极大的对比，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请你把第三节的我们也不害怕跟神必帮助这城用一条线把它连起来，把它连起来。我们必不害怕是因为上帝必帮助这城，上帝呢会亲身临到，所以你要宁静在神的同在。在灾难中上帝与我们同在，神在这城中必不动摇，神在其中必不动摇。神本身临到我们灾难当中，我们在那种时候要懂得去转向神来感受他的同在，感受他的同在。我这一次特别鼓励你去图书馆，我只能买到四本，处处逢主恩，这是十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遇到忽然丈夫去世，那她还没信主，有人就介绍我啊跟她相见。她说那个时候我给她这一本书看，她得到很大的帮助，处处逢主恩。上帝在极难当中临到你，使你感受到。这个礼拜我重新把这一本书看完一次，特别它里面自己遇到三次的危机，那么在这个危机呢，他都感受到上帝临到他。这个作者叫做 Catherine Marshall，他一生写了很多书，对我们平常生活很有帮助。马歇尔的翻译有很多翻译本，我希望你能够去看。他还有一本很好，就是 Gaining Through Losing， 就是从失当中得到。他有一次要读大学，他爸爸牧师没有钱，他想放弃。他说他跟他的妈妈坐在他房子的前面那个台阶，从前都有几个台阶的那种 house， 他坐在那里，他在那里有一点灰心，很想读大学但没有钱，从前的牧师都是很苦的，但是呢他妈妈就在那个台阶跟他一起祷告，他说上帝啊，这个孩子很喜欢读诗，求你为他预备钱。他说那个印象，那个时候他就感受到神在那里。果然没多久一个报社送了一笔钱，是他妈妈以前投稿的， 刚好在那个时候寄来，只够他第一学期的钱。他说每学期他就这样依靠神。第二次是他结婚以后，他后来嫁给一个牧师叫做 Peter Marshall。 那 Peter Marshall 是这个国府华府的牧师，做那些义演的牧师，非常好的一个牧师。那么结婚才生一个小孩两三岁，他得了肺病，医生说要绝对的休息，都不能起来。你看这个日子好不好过？一个小孩怎么能够没有母亲照顾呢？所以他这两年全然休病养病当中，他感受到神的同在。第三次是最大的灾难临到，有一天早上8:45，他接到电话说他的丈夫心脏病死了，现在在医院。那是那天晚上他先生感觉心脏很苦，他本来要陪他去，但是因为有小孩他说自己去，结果一去就不返，电话来已经死了。他说你们不要动他，我即刻到。所以他到医院的时候，这个医生说 Are you sure you're going by yourself？ 你说你真的要自己进去吗？他说是，你们都不必陪我。他就进去了。他说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神在那里，而是特别当他从他就在那个丈夫的身边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他走出来，走到这个医院的走廊，忽然间看到一只手，然后呢向他说了一句话：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够不够？够不够你走过人生的苦难？够不够？就这样，你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与慈爱随着你。虽然你的丈夫心脏病死了，但是天父上帝要用他的恩惠一生一世追随你。他说那一个景面啊，整个是荣耀显在那个